旧约圣经有两条线贯穿，有关这一点我需要来解释一下。其中一条宣称犹太人的神是全宇宙的神，当时每个国家都有他们自己的神，不管是拜巴利、伊西斯或摩洛等等，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宗教，所以当时的战争都和宗教有关，是两个神在打仗，也可以说是两个神的信徒在打仗。因此以色列这个叫亚威或永远的神就被别的国家视为以色列的神，因为每一个国家都有他们自己的神，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以色列宣告他们的神超乎万神之上，这是旧约圣经中的一句话。以色列又更进一步的说，我们的神是唯一真正存在的神，其他的神都是人想象出来的。以色列人又说，我们的神不但创造宇宙，还维持宇宙的运行。这些宣告当然会引起其他国家的反感。圣经以赛亚书，尤其是第40章，还有约伯记和许多诗篇的篇章，都做出这样的宣告。这是贯穿旧约圣经的两条线之一，犹太人的神是全宇宙的神，另外一方面是全宇宙的神是犹太人的神。这等于是宣称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和地上的这一小群人，也就是犹太人，关系特别特别的密切，宇宙的神成了犹太人的神。上帝甚至于指出自己和一个家族的祖孙三代关系密切，这位全宇宙的神竟然自称是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的神。各位，你能够想象其他国家的反应吗？这种宣告实在不可思议。这种双向的宣告，犹太人的神是宇宙的神，宇宙的神是犹太人的神，在创世纪中有解释。如果没有创世纪，就不会知道为什么有着惊人的宣告了。我曾经说过，圣经如果从出埃及记开始，读的人会以为上帝只不过是犹太人的神，但是创世纪说全宇宙的神成了犹太人的神，上帝欣然的自称是这个小民族中某三个人的神。请各位记住，创世纪所涵盖的年代比圣经其他部分综合起来涵盖的年代还长，从出埃及记到启示录最后大约涵盖1500年，但是创世纪所涵盖的年代却是从世界的创造一直到约瑟，这段期间远超过1500年。你读圣经的时候会发现，创世纪所涵盖的年代压缩得很厉害，这卷书涵盖许许多多世纪，跟圣经其他的部分相比较所涵盖的年代更长。但是你读创世纪的时候会发现各段历史所占的篇幅不同。第一到十一章占了创世纪四分之一的篇幅，算是很短，但是涵盖的年代却是非常长，而且谈到了许多人甚至许多国家。但是创世纪的后半部，就是我们现在要看的12到50章，占了很大的篇幅，是1到11章的三倍，占了整卷书四分之三的篇幅，但是涵盖的年代只有几年，很短的时间，而且只谈到少数几个人，其实只谈到一个家庭而已，只谈到那个家庭的四代。如果这是记载世界的历史，感觉上很不成比例，但是内容很详细，而且这个比例是有原因的，所以创世纪的历史步调越来越慢。原本的焦点是全世界和全人类，现在的焦点放在一个家庭，这是刻意的安排， 因为我们是从上帝的角度来看历史，上帝先处理全人类和全历史的问题，然后再把焦点放在一个家庭上。仿佛这是全世界最重要的一个家庭，从某个角度来看，它确实重要。他们是赛特的后代，从赛特的后代，人类才开始呼求上帝的名。上帝会眷顾呼求他名的人，他会特别的看重他们，因为他能够透过这些人来完成他的计划和目的，所以这些篇幅才会有这么奇怪的比例。各位，圣经并不是记载上帝如何解决我们的问题，而是记载他如何解决自己的问题。这一点需要弄清楚。我们常常把福音书看成上帝在满足我们的需要。你孤单吗？你不快乐吗？你的人生没有目的吗？耶稣可以满足你的需要。你听过那样的教导，但是圣经的焦点根本不是放在我们的需要上，而是放在上帝的难题上。上帝的难题是如何处置那些不想认识他、不爱他、又不顺服他的人类。他该怎么做呢？那是他的难题。有一个方法是消灭全人类，从头来过。上帝试过这个方法，不过有件事我上次没有提到，挪亚出了方舟之后，不久就发生了喝醉酒、赤身露体的事件。从那个时候开始，可悲的故事又开始重演了，连挪亚和他的家人都不例外。上帝必须另外想办法，当然他早已经知道该怎么做，不是拯救人类脱离自己的罪，而是解决他的难题。有人问我一个问题，上帝为什么造人？我给他一个很简单的答案，那就是上帝已经有一个儿子，他很爱这个儿子，所以他想要有更多的儿子。各位，没有更简单的答案了。我们之所以存在，就是因为上帝想要更多的儿子，所以他才会创造我们。但是悲哀的是，他最后却说，真希望当初没造他们。上帝该怎么做呢？他很清楚该怎么做，他透过亚伯拉罕开始解决他自己的难题，如何处置悖逆的人类。上帝选择透过一个民族来解决问题，哲学家称之为独中之恶。独中之恶真是惊人之语，我要解释一下，这很重要。独中之恶的意思就是，上帝为什么只选择犹太人？为什么不用中国人来救中国人，用美国人来救美国人，用英国人来救英国人呢？上帝他选择用犹太人来解决问题，实在让我们觉得反感。有两个诗人，一个叫做威廉诺曼尤尔，另外一个叫塞索布朗，两个人都喜欢写短诗。1976年才过世的威廉诺曼尤尔写了下面这首诗，多么奇怪，上帝竟然选择犹太人。很精彩的一首诗，这首诗后来经常被引用。后来塞索布朗决定接龙，写下第二句，他这样写道，更奇怪的是，很多人选择犹太人的神，却又藐视犹太人。这两首诗为哲学家的独中之恶做了最好的总结。我们家有三个孩子，我买糖果给他们的时候可以有两种做法。我可以买一袋糖果交给其中一个，然后叫他去跟他的兄弟姐妹分享。我也可以买三条巧克力棒给他们一人一条。你猜哪种做法会让家中比较和谐？每个都给糖果的做法容易多了。可是我们为了成就一个家庭，所以必须把糖果给其中一个，再让他跟其他人分享。那就是上帝的做法。上帝并没有拆他的儿子做美国人、做中国人、做印度人等等，他选择犹太人，他拆他的儿子去做犹太人，直到如今。 他吩咐犹太人说，你去跟大家分享。上帝就是用这种方法来拯救我们。那是他的选择，你可以反驳他，但那是他的选择。所以他才会自称为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的神。创世纪12-50章主要是在讲四个人的故事，其中三个人是放在一起讲，第四个则很不一样。这个单元只谈这三个人，下个单元再讲第四代的事。第四个人很不一样，上帝从未自称是约瑟的神，他是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的神，就这三代。我们必须要了解为什么。研读这三个人的故事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一种对照的关系。这三个人，他们各自和一个亲戚有一个对照的关系。和亚伯拉罕对照的是侄子罗德，和以撒对照的是同父异母的哥哥以实玛利，和雅各对照的是双胞胎哥哥以扫。你会注意到这三种关系越来越亲，从侄子到同父异母的哥哥，再到双胞胎哥哥。上帝在这里再度借此指出人类的两种后代，两者是截然不同的。各位，这些故事都在挑战你做出选择，挑战你的是你是雅各还是以扫，你是以实玛利还是以撒，你是亚伯拉罕还是罗德。你读这几章的时候，必须要不断地问自己这个问题：你属于哪一种？你站在哪一边？所以主要是在讲四个人的故事。但是有些人不相信创世纪这几章讲的是真实的故事，他们认为这些故事只是传奇故事或民间流传的英雄故事而已，也许其中的内容有几分真实，但是其实只是传奇故事。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有人反驳这些故事的真实性。第一，小说是后来才有的文学题材，亚伯拉罕时代的人根本不知道有小说这种东西，当时没有人会写虚构的故事，没有小说这种东西，根本就没有这种文学题材，他们的写作都是记录真人实事，不会发挥想象力来写作，更不可能写出半真半假的故事。很多电视节目是这种类型。有个现象告诉我这些故事是真的，那就是这些故事里没有神迹。如果这些人想杜撰上帝子民英勇的事迹，一定会写很多神迹，但是创世纪中几乎都没有什么神迹。各位注意到了没有？在出埃及记中有几十个神迹，记得吗？创世纪中却几乎没有。但是传奇故事中通常有很多奇迹，创世纪的故事却没有，而且没有人在这些故事中发现跟时代不符的东西。我来解释一下，如果创世纪中亚伯拉罕打电话给以撒，这就与时代不符了，你马上就知道不对，因为当时没有电话，更别说传真机了。所以创世纪中如果提到电话或是传真机，你就会知道故事有假。但是这些故事所呈现的文化细节，在考古学已经证明和当时的文化背景是一致的，所以我觉得没有理由怀疑这些故事的真实性。有一点是自然界没有办法解释的，那就是创世纪中常有天使出现，但是圣经从头到尾都有天使出现，尤其是耶稣时代跟启示录都很多。如果你不相信天使的存在，恐怕会很难相信圣经。除了天使之外，创世纪中的故事都很平凡，都是在讲平凡的男女出生、相爱、结婚、生子，然后死亡。这有什么难的？他们养牛、养羊、栽种作物，这有什么问题？他们会意见不合，会争吵，会打架，这不是什么新鲜事。他们架帐篷、筑祭坛、敬拜上帝，上面所讲到他们做的这些，全都是一般人的经历。那这些故事有什么不一样呢？答案是上帝会向他们说话，他们也会向上帝说话，他们会和上帝对话。全宇宙的神竟然和一个叫亚伯拉罕的人做朋友。 这是最好的墓志铭了，可以在墓碑上刻着上帝的朋友，是上帝主动称亚伯拉罕为朋友。很不可思议吧，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竟然指着亚伯拉罕说他是我的朋友。认定上帝心有偏袒的人，就是不能接受上帝有好朋友。这些人他们觉得这一点不公平，但是这里明明白白的这样讲。各位，接下来的大问号是，上帝为什么要自称是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的神？他们只不过是平凡人而已，上帝为什么要把自己跟他们放在同一个层次呢？他们有什么特别的？自古以来，大家就一直在问，犹太人有什么特别？上帝为什么选择他们而不是我们呢？这个质疑就好像在问，为什么不是选我们？质疑的人的意思是说，应该选我们才对，我们比他们更重要，更有才华等等。这话不对，答案跟至高上帝的选择有关。各位，他不是专制的上帝，他的选择有他的美意。这三个人显然不是天生就应当得到上帝的恩宠，是上帝主动而且无条件的亲近他们。他们不能说是我们先亲近上帝的。而且令人惊讶的是，每一代应当继承产业的那个儿子最后都没有继承产业，当时都是由长子继承家中的事业和财产，但是在这里，每一代上帝都不是选择长子，而是选择妖子。他选择以撒而不是以实玛利，他选择雅各而不是以扫，仿佛要昭告世人，没有人能够理所当然的得到我的爱。能不能够得到我的爱是由我来决定，所以并不是直接由长子继承就好。以撒和雅各都不是长子，但是以撒和雅各两个人都是白白得到产业，而不是天生有权继承产业。更令人惊讶的是，这三个人在上帝的眼中都不是道德完美的人，没有一个能说自己比别人道德高尚。其实圣经很诚实的告诉我们，这三个人都说过谎，三个全说过谎。各位，圣经并没有美化这三位伟大的圣徒，反而叫我们看见这三个人跟我们一样平凡，也有软弱。亚伯拉罕和以撒都谎称自己的妻子是妹妹，来保住自己的小命。所以他们到底有哪些特点是别人没有的？上帝为什么选择他们？雅各是这三个人中最坏的一个，不会有人想要一个像雅各这样的亲戚。你一定会很担心他偷你的钱或什么东西，他的诡计很多，但是他后来也被骗了。圣经上有一句经文，我每次读到都会笑出来，到了早晨，雅各一看是利亚。呵呵呵，你们都知道这个故事，新婚第一天早上醒来一看，像这样，他竟然娶到丑八怪姐姐。因为天黑才进洞房，而且新娘都戴着头纱，他卖力工作了七年，只为了娶漂亮的妹妹，岳父却把丑姐姐嫁给他。如果事情发生在你身上，你一定笑不出来，但是如果发生在你朋友身上，就不一样了。圣经实在是很幽默。其实这节经文的背后有一个很大的教训，就是人种什么就收什么。他自己骗了瞎眼的老父亲，现在换别人骗他，他实在不能抱怨，不是吗？自作自受，这些都是很平凡的人，有软弱，会犯错，他们会做错事，但是也做过对的事。为什么上帝要自称是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的神？我们得从这几章找出更深入的答案。这三个人都有两个老婆，甚至不止两个。上帝到底看上他们哪一点？答案就是这三个人都有一个特点，很简单，就是信心。这三个人都相信上帝。 上帝能在信的人身上行神迹。上帝宁可要相信的人，而不是好人。其实，圣经甚至说亚伯拉罕信上帝，上帝就以此为他的义。各位，这就算为他的义。最上策的做法就是相信上帝。有一次，有人问耶稣，当做什么才算做上帝的工？耶稣清楚地回答说，只要信上帝所差来的。信心是过好一生的起点。你也许做很多好事，但你若不相信上帝，结局会怎样呢？上帝把亚伯拉罕的信心算为他的义。以撒也有这个信心，雅各也是一样。他们的信心表现方式不同，因为他们的个性各不相同，但是三个人的共同点是都有信心。他们信心表现的方式不同，亚伯拉罕凭信心离开了加勒底的吾尔。我想你们可能很有兴趣看这个图，这是一座很高的阶梯式庙塔，就是所谓的通天塔，就在亚伯拉罕的家乡加勒底的吾尔。吾尔这个地方很不得了，你们可能有兴趣知道，在亚伯拉罕时代，吾尔的房子大多有这种壁炉，所以吾尔这个地方是一个文明进步的城市，在当时算是非常先进。上帝竟然对一个坐在壁炉旁边取暖的人说，我要你下半辈子都住在帐篷里。而这个人都75岁了，你会在75岁高龄的时候离开有壁炉的房子，终生住在山上的帐篷里，忍受寒冷的冬天和风雪吗？可是那个老人当初若没有这么做，你现在就不会坐在这里。他就是亚伯拉罕。我想你们应该有兴趣看看他离开的地方有多先进，他竟然离开那里，住到山上的帐篷里牧羊，只因为上帝要他离开，去一个陌生的地方，而且永远不能再回来。上帝说，我要你离开亲朋好友，所以亚伯拉罕带着父亲还有几个家人走到一半来到哈兰，家人觉得哈兰不错，就在那里定居下来。亚伯拉罕便带着侄子罗德继续往前走。这个老人，他相信上帝，他甚至相信上帝能给他一个儿子。当时他的妻子都90岁了，难怪儿子生下来的时候取的名字是笑。以撒在希伯来文是指笑，他们给这个儿子取名为笑，因为当初萨拉听说自己会怀孕生子，就忍不住笑了出来。上帝也听见他笑。亚伯拉罕很有信心，不过他的信心曾经稍微动摇过。他先耐心地等了11年，但是妻子的肚皮一直没有动静。眼看妻子的年纪越来越大，后来妻子建议他娶婢女生子时，他照做了，结果生下了以实玛利。但是以实玛利并不是信心之子，而是血气之子。上帝没有拣选他。千万别以为上帝对以实玛利不公平，因为上帝也赐福给以实玛利。上帝应许让他成为多国之父，他必生12个族长。他是今天阿拉伯国家的先祖。上帝并没有弃绝他，只是没有拣选他而已。以实玛利并非信心之子，因为他没有表现出信心，但他蒙受了上帝的赐福。亚伯拉罕后来展现出信心，上帝问他愿不愿意把独生子献给他为祭。以实玛利出生16年以后，以撒才出生，但是上帝却要求他献上以撒。圣经说亚伯拉罕愿意献上以撒为祭，因为他相信以撒死了之后，上帝会让他复活。但是上帝在这之前从来没有让死人复活过。各位，亚伯拉罕他的信心实在很大，所以亚伯拉罕他确实准备献上以撒。他相信上帝能够让以撒复活，是因为上帝让他老来得子。各位记得圣经上说， 当时亚伯拉罕的身体如同已死，所以他心想，既然上帝都能让我生子，他一定能让我儿子死而复活。他信心真的很大。以撒的信心则是表现在愿意被父亲献上为祭，当时他已经30几岁了。很多亚伯拉罕献以撒的图画都是把以撒画成12岁的样子，你们看过这种图吧？没有一个犹太人会这样想，因为犹太人很了解圣经，而且希伯来圣经不分章节。亚伯拉罕献以撒的事件过后，接下来就谈到撒拉的死。他死的时候127岁，当时以撒才37岁。这是献以撒之后的下一件事，所以以撒被献给上帝的时候已经30几岁了，却愿意顺服年老的父亲。献祭的地点在摩利亚山上，就是后来的各个他，或称加略山，很奇妙吧。我讲到下个单元的主题了，再回来看这里。雅各，哦对了，以撒也相信上帝可以帮他挑选妻子，他接受了神为他挑选的妻子利百加。接下来我们看到雅各也有信心，雅各他先是很有自信，自信可以操纵祝福，他也确实做到了，借着诡计和欺骗他得到了祝福。不过这至少可以看出他是个想要蒙福的人，这是好事。但是上帝后来必须破碎他，从此他就一生瘸腿，因为他和上帝摔跤一整夜，从此以后一生瘸腿。但是他也从此真正信靠上帝，他相信他的12个儿子会成为12支派，这3个人尽管有软弱和过错，有优点也有缺点，却都对上帝大有信心。他们有信心，所以跟他们对照的那些亲戚一看就知道是属血气的，没有信心。他们崇拜物质主义，没有属灵的眼光。我们看见罗德刻意选择肥沃的约旦平原，而不肯住在贫瘠的山上。亚伯拉罕和罗德的家人起了一点争执，亚伯拉罕就对罗德说，我们最好分道扬镳，这是有智慧的做法。亚伯拉罕对罗德说，你可以先选一块地，先选你要住的地方，剩下的再给我。亚伯拉罕这样讲实在令人很惊讶，好像应该自己先选才对。罗德看见约旦河所经之地一片青翠，非常肥沃，是温暖的热带气候，整个地方很吸引人，所以罗德就选了约旦河谷。亚伯拉罕说，好，我就留在山上。但是上帝是山上的神，罗德追求眼目所见的。不止罗德有这种特质，以实玛利也有，以扫也一样有。以扫宁愿马上喝到一碗红豆汤，而不要父亲死后可以留给他的祝福，他拿祝福来换这碗红豆汤。今天的人仍有以扫的心态，总是马上就要，最晚下个礼拜二就要。各位，其实希伯来书提醒我们不要像以扫。以扫后悔做了那样的交易，事后流泪恳求得到祝福，却已经无法挽回了。所以这3个有信心的人和属血气的亲戚形成对比。今天大多数的家庭都有这种对比，有的凭信心而活，有的凭血气而活。这个对比也可以在他们的妻子身上看到。各位姐妹们在读这几章的时候可以特别留意他们的妻子，很有意思。像萨拉、利百加和拉杰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这3个女人都很美丽，不是艳丽，而是美丽。艳丽会消退，但美丽会增加。我有个朋友是寻道会的传道人，他的教会有一次举办选美比赛，那是35年前的事，当时让会友10分震惊，但是他定了一个条件，就是参赛者都必须满60岁才行。他想让大家看见艳丽和美丽是如何不一样。圣经说 以色列的这三位族长的妻子都十分美丽，而且有内在美。他们都顺服丈夫。我好像离题了。其他人的妻子则不同于这些信心之人的妻子。在斯海南端有座形状奇怪的山，叫做罗德之妻，形状像一个正在跑的女人。连耶稣都要我们记住罗德妻子的教训，他一边逃离上帝将要审判的罪恶之城，一边依恋地回头张望他们原本住在索多玛。这是一个罪恶滔天的城市。各位，这是读这几章的时候需要注意的地方。要注意属信心和属血气之人的对比，他们的妻子也有对比。你会渐渐地明白上帝为什么要拣选这个家族而不是另一个家族。现在我们要仔细来看看这三个人。上帝给亚伯拉罕一个应许，到今天仍然有效。上帝从一个人开始创造，也从一个人开始救赎。他和亚伯拉罕立约。约这个字很美，连今天领圣餐的时候都会说，这是用血所立的新约。约这个字很宝贵，这不是一种合约，并不是势均力敌的双方所立的约定。约是由一方所立，而立约的目的是祝福对方。对方只有两个选择，接受或者是拒绝，但是不能更改约的内容。上帝会与人立约，而且他会坚守到底，他并且发誓坚守到底。有没有听过上帝发誓？人发誓必须指着比自己更有能力的来发誓，比如指着天发誓或指着神发誓，但是没有什么比上帝更有能力，他就指着自己起誓。人可以说，我指着上帝发誓要做到这件事，但是上帝会说，我指着自己起誓。上帝就是这样起誓的，他指着自己起誓，因为没有什么比他更有能力，所以他必须指着自己起誓，发誓他所说的都是真实。他给亚伯拉罕应许，约其实就像婚姻。重点在于我必一词，你读创世纪十二章会看到上帝说了六次我必，我必，我必，我必。宇宙的上帝竟然和这个家族立下婚约，不可思议吧？他应许要给他们一个地方居住，那一小块土地正好是几大洲的汇合点，整块世界大地的中心就在耶路撒冷。从非洲到亚洲的道路和从阿拉伯到欧洲的道路就在一座叫做哈米吉多顿的小山上交叉，那是全世界的十字路口。上帝应许赐给他们作为永远的产业，不管别人怎么说，那块土地都是属于他们的，因为那是上帝赐给他们的土地，给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永远为业。上帝的第二个应许是要赐给他后裔，亚伯拉罕的后裔会永远存留在地上。第三个应许是他会用他们来赐福或咒诅别国，赐福或咒诅。这是犹太人的呼召，要向其他的人传扬上帝。但这个应许有两面。上帝对亚伯拉罕说，凡咒诅你的就会受到咒诅，凡为你祝福的就会蒙福。很多人发现这个应许到今天仍然有效。那是上帝给亚伯拉罕的应许，但上帝对亚伯拉罕也有要求。第一，犹太男子都必须行割礼，作为生来就盟约的记号。第二，亚伯拉罕必须顺服上帝，完全遵守上帝的命令。这个约是整本圣经的核心，上帝就是根据这个约说，我要做你的神，你要做我的子民。这句话在圣经中不断出现，一直到最后几页仍然再度出现。我要做他们的神， 他们要做我的子民。很棒的一句话。上帝想跟我们在一起，他想跟我们住在一起。在圣经最后，我们看到上帝离开天上，来到地上，永远和我们同住。他想跟我们住在一起，成为一家人，他要做我们的父。这是他创造宇宙和人类的主要目的。
我还有多少时间？
两分钟啊。
那好，我们要来做个结论了。各位，
雅各这个人野心勃勃，他最受母亲的宠爱，连在母腹中都抓住哥哥以扫的脚跟不放，从一开始就有心机，但是上帝改变了他。以扫后来去住在一个今天叫做佩特拉的地方，那里有许多从红砂岩中雕出来的壮观神殿。以扫后来迁到这里，建立了以东这个国家。以实玛利和以撒之间的仇恨至今还存在中东，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互相仇恨，但是以扫和雅各之间的仇恨后来就不存在了，因为最后一个以东人名叫希律，他是以扫的后裔。当耶稣降生的时候，希律是犹太人的王，他下令杀害伯利恒所有的婴孩，只因为想除掉这个雅各的后裔，他是生来要做王的。最后我要指出一点，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都有一种不寻常的信心，他们都将自己未曾拥有的产业留给儿子。亚伯拉罕对儿子以撒说，我把这整块土地留给你。以撒对雅各说，我把这整块土地留给你。雅各对十二个儿子说，我把这整块土地留给你们。但是他们三个人都从未真正拥有那块土地，除了希伯伦的麦比拉洞穴，那是他们家族的墓穴。这种信心实在很大，把自己未曾拥有的土地在遗嘱中留给后代子孙，因为相信上帝已经将这块土地赐给他们，将来有一天这整块土地都会是他们的。好了，各位，最后我要讲的是，当我读希伯来书十一章，读到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看见他们的信心，圣经说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他们不只是相信一两天而已，他们一直到死都抱着信心，虽然那个应许还没有实现。听听希伯来书十一章怎么说的，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上帝早就为我们做了更好的计划，只有跟我们在一起，他们才得以完全。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没死，我在希伯伦看过埋葬他们的墓穴，但他们没有死。耶稣说，上帝是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的神，不是过去式，而是现在式。上帝不是死人的神，而是活人的神。我们是在敬拜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的神，他们仍然活着。如果没有我们，他们就无法完全。他们和许多见证人一同看着我们奔跑，因为我们也在上帝的计划中，没有我们就不完全。我们会一同进入荣耀。当耶稣再来的时候，你会看见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跟他一起回来，然后和我们一起在上帝眼中成为完全，一些软弱都将除去，我们将完美的反映出上帝的形象。